轮到中共海军出事，美国大学再出惊人报告。美国邀请中共外长王毅访美，专家分析，北京遭遇140年最大降雨，大批民众得唔到救援，涉及强迫劳动，两间中企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景文同乐之夜，干净世界多地亮相受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8月3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空军大学智库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当地时间7月31号再发表一份重磅报告，详尽披露共军大规模改组的秘密。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去年曾经发表长达255页的报告，详细梳理中共火箭军内部人事结构以及在全国的部署，连火箭军部队的番号、负责人中英文姓名和基地的地址都全部曝光，引发中共军队对美国泄密的猜测。现在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再发表报告，瞄准中共海军航空兵，曝光中共今年开始将大部分原来隶属海军的防空部队、战斗机、轰炸机和雷达站等等移交给空军。至今已经有至少三个战斗机旅、两个轰炸机旅、三个雷达旅、三个防空旅和多个机场站完成移交，并且将制服和单位番号改成空军。海军航空兵只是保留蓝载直升机队、无人机队以及少数几个特定的机场同一个陆基战斗机旅。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推测，保留这个陆基战斗机旅可能是用来支持海军在南海的行动，亦都有可能将这些陆军战斗机改装成为歼十五等等蓝载战斗机。本来中共的海军有自己的海上攻击机，但是这一次改造之后要在海上执行攻击行动，海军需要空军等等其他军种的配合。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分析说，这个就对共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联合指挥系统。歼轰7和轰6被移交给空军，海军就没了可以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布雷的飞机。另外，如果预警机亦都要交给空军，那可能会令海军必须不断通过战区指挥系统请求空中支援，就可能在行动当中出现延误。总之，就海上作战来讲，增加了跨军种指挥协调的问题。但是在整体的空中力量来讲，这一次重组有两个好处。研究所解释说，一是以前海军和空军各自拥有自己的战斗机、轰炸机、防空和雷达装置，调整之后可以简化结构。第二是以前在浙江舟山以南到海南一线通常是中共海军航空部队，没有空军雷达或者陆基防空部队，调整之后解决了这个地理接缝问题。另有分析认为，重组之后中共海军将会以航舰、两栖攻击舰为中心，全力发展舰载航空兵部队。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去年发表了详细的火箭军机密情报，之后火箭军传出高层被清洗的消息。最近习近平更加公开更换火箭军司令和政委。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两名了解相关情报的匿名外国高级官员表示，火箭军领导被调查的主要原因是泄露军事情报。现在在中共加强和北韩和俄罗斯结盟，威胁印太局势的背景之下，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再度通过这份最新的重磅报告，警告北京西方对共军的动向了如指掌。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习近平进行更加广泛的清查，引发中共军队进一步的动荡，值得关注。正如魏京生最近在 Twitter 分析说，习近平大动作之下，即使军队入面没有被清洗的人亦都会心怀鬼胎，这个部队基本上就废了。美国的反间计用得恰到好处，不过亦都多谢习近平的配合。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中共7月25号解除外交部长秦刚的职务，并且任命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炉兼任。8月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 美国已经正式邀请中共外长王毅访问美国。美国从6月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7月份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海瑞亦都访问了北京，商务部长雷蒙多亦都计划在8月下旬访问中国。现在美国邀请中共外长王毅访美，这些动向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关系已经回暖？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黄宏仁对本台记者表示，短期之内有回暖的迹象，但是很难对美中关系有过多的期待。他说，美中关系现在就是先求稳，设定在一个程度上面。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回到以前那种非常好的美中关系的时间点。就是习近平第一任或者是他前几任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个是没什么可能的。特别是双方在军事上面还是彼此在这里威吓。例如美国最近也都有护身军刀演习，中共和俄罗斯也都有在日本海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北部联合2023军事演习。这些其实都是在这里运用两面的手法。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毛就认为，基本上美中透过这种所谓高级官员的接触来管控分歧，最主要是避免误判，避免冲突升级，然后增加彼此的合作机会。郑钦毛对本台记者说，美中的这种所谓的对抗，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在半导体的一个管控，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方面，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这些部分，基本上是寸土不让的。也就是说，避免中共透过高科技的一个突破或者领先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造成对全球的一个威胁。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8月1号在华府会面，商讨台海局势和俄乌战争等议题。这一次美中有没有可能达成怎样的共识和协议呢？郑钦毛认为，在8月这个时间点上面，美中代表应该是会讨论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即将过境美国这样一个议题。而俄乌战争其实也都到了乌克兰反攻的一个比较关键决战的时期。他说，有关赖清德将会在8月份过境美国，这个议题应该是一个重点。日前布林肯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访美，其实已经都有先例，希望中共不要有太剧烈的反应。我想这一次康达会再度重申，我想美国在意的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美之后中共可能做出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平壤，和金正恩以及中共的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会面。目前俄乌战争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乌克兰反攻的一个比较后段，或者是一个比较决战的时期。我想康达应该也都会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警告中共不可以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这个应该是主要的重点。对此黄宏仁的看法是，这一次美中双方见面的官员级别不高，所以没什么机会有具体的承诺，只能够说是做一些事务性的协商，一些基本立场的重新表述。最主要的还是针对邀请王毅来美国做访问，做一些简单的意见交换，仅此而已。受台风影响，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近日遭遇强降雨，并且传出严重灾情。强降雨在河北已经造成超过54万人受灾，而且政府被曝光无预警泄洪，引发民怨，有民众因为来不及撤离而受困。大陆媒体界面新闻8月2号报道，北京地区遭受杜苏芮台风袭击，自7月29号夜晚开始，北京皇家花园水库总雨量为 744.8 毫米，这次降雨是14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另外，河北省的涿州因为地处永定河、大石河和拒马河三条河的交界，是当地重要的蓄洪区，不单止面临豪雨令到河水暴涨倒灌，更加传出中共而且为了保住首都北京，竟然打开北京房山区的水库泄洪，令到涿州变成一片汪洋。涿州网友纷纷抱怨，上游泄洪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前通知。 有网友话，德州一直喺度落雨，仲要充当泄洪区，对德州呢一个四线城市嚟讲，冇大城市嘅应急处理能力，好难承受得住。仲有网友表示，冇人怪泄洪呢一个决定，但系点解唔俾老百姓做好准备？话泄洪就泄洪，叫我哋点办？边个嚟救下我哋？网络上面亦都有求救嘅影片传出，显示河北当地村民因为反对泄洪，一齐守住堤坝，甚至同现场嘅警察爆发冲突，结果好多村民被捕，工作人员仍然强行拆堤坝泄洪。德州政府8月1号发布嘅消息指出，德州全市平均雨量达到355毫米，截至8月1号，官方统计受灾人数大约13万人，共有146个村庄受灾，受灾面积达到255平方公里。德州政府表示，目前尚有大批民众等待救援。南方人物周刊提到，社交媒体上面流传一份德州区域救援登记，数据显示大批受灾民众急需干粮以及饮用水，仲有民众面临药物短缺。因为目前部分灾区处于断电的情况，恐怕会失去联系。德州市民谢勇利用手机剩下 15% 的电量打出求救电话，说就算现在不将人救走，给点饮用水，等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他还透露，大批受困的老人家和儿童面临着危机。河北省有多地的灾民纷纷上网向外界求救，其中有些内容指出，整个村庄或者社区和外界完全没办法联系，只能够通过有线电话委托亲友向外求救。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在8月1号将中国的骆驼集团和晨光生物集团列入贸易制裁黑名单，禁止他们的产品进入美国。美国正在试图阻止强迫劳动，特别是阻止来自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产品。美国政府证实，中国的骆驼集团和晨光生物集团是刚刚被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实体清单的公司。骆驼集团是一间研究先进电池、制造蓄电池的公司，晨光生物是一间生物科技公司，业务包括食品添加剂、食用香料和保健食品等等。这两间公司被指控和中共政府合作，存在强迫劳动并且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行为。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声明指出，美国坚定不移地打击强迫劳动，以及保证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会入口到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亦都表示，我们将会继续和所有伙伴合作，将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挡在美国国门之外。美国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迫害定义为种族灭绝。在两党的支持之下，美国国会通过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在2021年12月生效，禁止非法制造的产品入口到美国，除非入口商能够证明这些产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人权组织证实，至少有100万名穆斯林民族成员在新疆地区被监禁，妇女甚至被强迫绝育和强迫劳动。每年8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二，美国的50个州、美国的领地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都会同时举行一年一度的全美警民同乐之夜活动盛典，在社区举办街区 party、 游行、野餐以及各种社区活动。8月1号晚间，美国科技公司干净世界在多个地区有几千人参加的全美打击犯罪夜的活动当中亮相，并且获得了民众的好评。干净世界纽约推广英文部负责人 Susan 表示，各地的警察局主办的社区反犯罪的活动和干净世界致力于打造积极健康社区的理念相符。干净世界亦都是反犯罪、反暴力、反色情的，是在网站内容上面给社区民众提供干净的网络阵地。当日各区警察分局的局长都亲自到场同民众互动，并且来到干净世界的摊位了解 NNO 2020活动。各位警长对干净世界内容丰富、社区活动推广的神速感到惊讶。他们说，干净世界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对社区健康发展有利， 应该向全国的警局推介。美国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的总部位于纽约中城，在今年公司首度成为杰维斯港警察局的合作伙伴，大受欢迎。为了用实际行动关心公共安全，表达对警察辛勤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干净世界推荐民众使用主题标签功能，邀请大家用相片和影片记录低全美打击犯罪夜活动的精彩时刻。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拍摄了各地警局举办的活动相片和影片，欢迎上载到干净世界平台上面相关活动的标签页面，一起参与建设安全社区。上载的时候请使用标签 NNO2023 或者城市名加 NNO2023。 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